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七面，丁山临终加持。这个临命终对净土宗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一生当中点点滴滴的修行，最后的结果，最后的考验，最后的成败就在临终这一关了。那么临命终的时候的状态呢，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啊，一般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名利心啊，名是明白的名，利呢是利益的利。名利心呢，就是说这个人，即便这个人长时间的病痛，可能头脑不清楚，但是他会突然间醒过来。名利心是将死的人他头脑突然间非常清楚的时候，而且他一生的善恶啊通通会现前，所以他心里可以说非常复杂，就像放电影一样，一生小时候所做的善恶可能他已经忘记了，但是名利心的时候通通起现行。而要往生，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心极度清楚。那么名利心一旦过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把握，到第二个阶段就进入到一种昏昧心。就像蜡烛啊，你看蜡烛要烧完之前它突然就会亮起来，这个就是名利心了。那么这个亮起来的时候你没有把握，这个时候我们心开始慢慢昏昧了，他自己知道会死，他自己知道死亡到来了，这个时候你心中的明了性慢慢的降低，慢慢的降低，慢慢的降低。到了昏昧心到极限的时候，就进入懵觉，第六意识完全不活动了，这个人整个六根对外的接触全部关闭了，你念佛你给他开示完全没有效果了，因为他的六根的门已经完全封锁了。也就是说他六识那个根，当然根还在了，你看他鼻子也在，耳朵也在，但是那个能够了别那个心识啊，六识啊已经完全停止活动了。那懵觉下一刹那就马上跳出去，就变中阴身了。所以我们能够往生最关键就是在明理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给他开示，给他引导，给他念佛是最为效果。但这个地方要注意啊，临终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给亡者任何的干扰，比方说在他旁边哭泣，这个是最大的禁忌。因为他本身要离开娑婆世界，他已经内忧外患了，你又那个亲属在外面哭泣，你触动他的情感，触动他的情史了。不能哭泣，不能打麻啡，因为你麻啡一打，让他整个神识更加的沉闷。其实临命终的时候的痛苦啊，在唯识学上说辛苦多于生苦，因为他的色身已经败坏到一种程度了，他的感受已经没那么强烈了，他主要是心的苦，一种情感上的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他很多鼓励安慰， 总而言之，你的开导的方向就是让他放下今生所有的因缘，因为他都已经即将变成过去，你就是要让他好好的面对未来，放下娑婆，心求极乐。当然这个时候也不要去搬动他，不要去身体去碰他，不要搬动他，也不要在旁边哭泣，色身跟内心都不要去干扰他，让他好好的安详的躺着，然后给他一些鼓励安慰，然后给他念佛，这个是最好的处，因为这个时候是对他是最关键的时候。好，那么我们看下一段，看以山的稀有性。那么前面我们讲到净土宗的存在性跟成就性，当然成就性包括平时的栽培善根，包括临终的意念佛号啊。那么最后我们讲到净土宗的稀有性，那么这个地方呢，经文是讲到诸佛的称赞来说明净土法门甚难稀有。这个地方有两段，先看第一段，命诸佛称赞稀有。我们看经文，
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二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
好，那么这段呢是讲到六方诸佛的称赞。看经文，他说舍利佛，那么如我今者，这个我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赞叹六方诸佛他能够在他们的国土当中弘扬净土法门这件事情的确成就不可思议功德。那么事实上呢，释迦牟尼佛在称赞六方诸佛呢，六方诸佛也同时称赞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他怎么说呢？说释迦牟尼佛呢，他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这个地方包括两点。第一个，从智力的角度，能于娑婆国土五浊二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在五浊二世成佛的，这件事情六方诸佛说甚难稀有。第二个，他成佛以后呢，他能够来八千次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弘扬大乘法门乃至于净土法门，这种难信之法，这件事情也甚难稀有。那么为什么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是甚难稀有呢？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先谈谈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所谓五浊二世的到来。这个地方有妙行能转，妙行能转当中有两段，我们先看第一段，先讲讲五浊二世的相貌。
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见浊者，武力使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戒取及诸邪见昏昧蛊惑，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烦恼浊者，五顿死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恼烦动恼动，故名为浊。烦恼浊中非既烦心是烦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众生浊者，见烦恼所感出蔽五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漏裂，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命浊者，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费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并不能度。复次，执此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长吉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
好，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呢，叫做五浊二世。五浊二世第一个叫劫浊，劫浊呢是五浊里面的总相，但是一切的浊法聚会之时。我们人寿呢是从十岁到八万岁这样子轮回，从十岁 啊，每100年增加一岁，然后到80000岁，这叫增劫。然后从80000岁呢，在每100年再减一岁，到10岁，这叫减劫。那么佛陀只在减劫的时候出世，也就是说，从80000岁慢慢递减到2000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式进入五浊的时代。那么五浊时代呢，它有3种的灾难出现。第一个刀兵劫，啊，那么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啊，嗔心转重，互相的战争。第二个饥饿，啊，气候的不调，啊，这个谷物的欠收。第三个病痛，很多病毒的流行。也就是说，在人寿20000岁以上的人是没有所谓的刀兵、饥饿跟病痛的灾难啊，但两万岁以后啊，进入到五浊恶世，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小三灾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假设不是大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了，因为大家的业障重了，你要完全把业消完啊，这种自力法门就相对困难了，肯定要大业往生了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见啊，知见的问题。那么知见为什么叫五逆史呢？因为一个人邪知邪见呢，他堕落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你邪知邪见呢，你就无惭无愧啊。你造业的时候是尽情的造业，所以他堕落是相对快啊，相对烦恼说是快。好，这个五见史呢，主要是身见、边见、见起见、戒禁起见跟邪见，关键在于第一个身见。其实他的邪见都是依止我见而生起，因为你自我意识抬高了嘛。末法时代整个社会啊，当然强调个人化，尊重个人自由，所以无形中呢，这样的思想交易也把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抬高了。但自我意识抬高以后，他相对的问题就出现了啊，他对自己的想法更加坚固，就很难接受圣贤的教化。所以昏昧蛊惑呢，故名为浊。那么这个时候，在大家这样的一种知见这么坚固的情况之下，除非是简单扼要的净土法门，你也很难超越了。其实在末法时代，大乘佛法很多传承都断掉了，不是说你传不传，那个传承都断掉了。因为像华严经的传承早就断了，华严经的传承太复杂了。现在还有天台的思想啊，观照现前一念心境，即空即假即中，这个还容易做到。华严经那个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那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那个怎么去修观？华严的法界观啊，传承都断了。所以太复杂的那个因缘啊，在末法时代已经是不契机了啊，必须要直截了当的、简单扼要的啊。看第三个烦恼浊，五顿时还获真胜，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那么烦恼相对于之前来说，它堕落的比较慢，所以叫做顿时啊，就是主要当然凡夫最当然就贪欲了啊，贪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假设不是极烦心而契入佛性的感应道交呢，那就很难超越了，因为烦恼会破坏我们的正念啊，所以必须要靠佛力加倍啊。众生浊呢，就是从邪见跟烦恼所结合的五蕴身心啊，这种果报体啊已经出裂了，我们的身体就很多病痛，已经不堪可很多比较辛苦的修行。所以这个时候非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不赶快换一个果报啊，也很难超越这个三界的生死了。命浊呢，就是因果并列，使令我们寿命短暂，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做长时间的修行，所以必须要找一个一生成伴，不要经过多生多劫修行的方法才能够超越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啊，我们五浊恶世面临的是第一个干扰增加，第二个我们的正念的栽培相对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长吉观，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 转命浊为无量寿。其实这个五浊要转啊，最关键的就是知见，转见浊为无量光，这个是从净土宗的角度，这个最重要了。我们在净土宗的思想啊，你真正能够认识到娑婆世界是一个充满障碍的世界，你能够认识到极乐世界是一种功德庄严的世界。我们学佛人啊，最重要就是你要说服你自己去相信这个真理。因为我们是在无始劫的生死流转当中，我们已经在人世间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建立一套自己的逻辑理论，就是我们的知见。但是当然从佛法的角度，我们的认知大部分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楞严经上说，我们了解事情是根据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嘛，那么六根所知道的东西都有限的，像井底之蛙一样，只有伟大的佛陀出世，他全面性的看到宇宙间的真实相。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我们就很矛盾呢。一个是过去的我所累积的很多的想法，一个是现在的佛法的道理进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试着跑到内心的深处跟自己沟通。知见的改变不是勉强的，你必须要在极静的静坐当中。所以为什么要闻慧要思慧，就是让你自己跟自己沟通。我们不一定要急着去说服别人，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说服你自己。什么东西都可以勉强，学佛不能勉强。你看我在上班，我去打板，我只要去准时上下班就可以了，这个我可以勉强。但是学佛，你整个思想你没有认同净土法门的功德，你就修不来了。问题在这里，你修了也白修了。所以佛度有缘人就在这个地方。你说你儿子他不想学佛，你还真不能勉强。一个人思想要改变，只有一种情况，就他自己愿意改变。我们不能够改变别人，我们只能够影响别人。我们先说真理，试着去影响他，但是接不接受，这个是你做不了主的。那么这个地方要紧就是说，你的我们净土宗，你不一定要马上断烦恼，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平常是做什么你还做什么没关系，但是你的知见你的思考模式一定要改变。你不是等到临终的时候才皈依阿弥陀佛，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是一种等流性，你必须要在不断的听经当中一次一次的跑到你内心的深处，跟过去的我坐下来好好跟他沟通，说我以前认识的娑婆世界是错误的。因为那个经常说，我们来到娑婆世界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嘛。我们对娑婆世界为什么我们要来，因为我们虽然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我们承受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心态啊，我们把痛苦都忘掉了，我们永远记得人生美好的一面，这是众生的盲点。我们已经忘了那个刀锋的那个后面的锋啊，那个刀锋啊，只是记得锋利而已啊。所以我们对娑婆世界其实有所期待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死亡以后，我们马上又在娑婆世界得一个果报，因为我们对娑婆世界有爱情。那我们为什么有爱情呢？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娑婆世界的真相。我们被自己的邪见误导了，所以我们每一次的错误的选择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你临终的时候一念妄动，就意味着你要付出几十年的代价来酬偿你前生的一念妄动。 所以我们回顾过去，我们要想想我未来要去哪里。所以人生有两块，第一个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的过去，但这个不重要，重点是你将往哪里而去。而这个东西不能勉强，你一定要用佛法的真理不断地跟自己沟通，让你的内心真实地认同这个道理，娑婆世界的确是一个充满苦恼障碍的世界，即便有少许的快乐，但是它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了那个短暂的快乐付出这么长的痛苦，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做最好的选择，比方说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你必须在平常就要跟自己沟通了，这个不是一次的沟通啊，善根的栽培是点点滴滴的了，只有少数人是顿悟的，少数的善根像六祖大师，他一悟马上转过来，这种人少，大部分人的思想改变都是慢慢的，进三步退两步，但是加起来还是进步一步，就是慢慢慢慢进，慢慢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旋转当中呢，首先先转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改变了，你就有希望。那我们再看下面两段啊。
故一生阿弥陀佛及释迦本师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之力所能性解也。
那么当我们转了知见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皈依这句佛号了。一生无量光无量寿的圣号，是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五浊恶世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所以你看这句佛号就总持的弥陀啊，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勤苦的修行的无上菩提，而把这个无上菩提全体授予五浊恶世的众生，只要我们愿意承担，我们就能够超越无量的生死的痛苦，而直接契入佛道。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非九界的众生所能够信解。那么这段经文当然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务实的面对我们的来生生死问题了。我们来生只有两种选择了，第一个继续在娑婆世界打滚，第二个到净土去，没有第三种选择，因为我们不是阿罗汉，我们不可能到涅槃的，所以只有两种选择。那么如果你选择在娑婆世界继续的修行，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跟六方诸佛提出了一个警告，就是我们面临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个很好修行的环境了。五浊恶世的到来，包括外境的干扰，包括我们内心烦恼的炽盛，包括我们寿命的短暂，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环境的不好。明天会更好，这句话是骗人的，这句话是，我是觉得这句话误导众生了。佛陀的预言，世间是往不好的方向走了，因为它是正法相反末，人世间是往不好的方向走，这个是从修行的角度了。当然现在的企业家他是创造很多物质嘛，他不断的创造新的物质来刺激你的欲望嘛，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是已经不利于修行者了。你看你如果来生来，你今生布施做义工持戒修了很多善法，你来生肯定福报很大，福报大的时候呢，你肯定生长在一个大家族，你想想看，你爸爸很放逸，你妈妈也很放逸，你姐姐在看电视，你在中间拜88佛，有可能吗？众人皆醉，你不可能独醒嘛，你肯定跟着醉嘛，因为这个大环境，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这个六尘对你的影响，它是往放逸的方向在引导你嘛。 所以印光大师说，末法时代的修行就像溺水中鱼，这个水大方向是往下跑了，这个鱼整天游整天游，顶多保持，你能够保持原封不变就不简单了。你来生来一生的修行能够保持你现在的功力就不简单了，保持原状这可能就不简单了，因为你大方向的水是往下的，所以你对来生有所期待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了，因为你面临的环境比较差了。第二个，你遇到的善知识肯定比今生差了，因为你今生的善根你要长障缘而生嘛，你要遇到生宝的说法，现在的住世的三宝是一代比一代差，我们已经超越不了了，超越不了上一代了，对不对？你看你爸爸看你很不顺眼，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儿子你也很不顺眼了，那没办法，那一代这个一代不不如一代，这个是这个共业啊，共业啊，大方向少数例外啊。所以你来生再来，第一个你的环境的考验更厉害，第二个你的善根栽培的机会更少，你要听经闻法机会更少，所以内忧外患，所以造成我们很容易退转。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六方诸佛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活在简洁当中，是一代一代这个污浊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说明了阿弥陀佛的圣号是甚难稀有，不是每一尊佛出世都能够宣扬阿弥陀佛的法门，不是这样子的。假设我们机会错过了，等到阿弥陀佛，他阿弥陀佛会灭度的，他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也是有量的，他灭度以后，那你就要等到另外一个法藏比丘发愿了。所以这种机会当你失掉以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地方说明了第一个五浊恶世的到来，第二个这个圣号的阿弥陀佛圣号是甚难稀有，要好好珍惜的。好，我们看下一段。丙二，教主嗟叹甚难。前面呢是六方诸佛的称叹，这个地方是这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同意六方诸佛的说法，他也认同这件事情果然甚难稀有。我们先看经文。
舍利佛，当知我于五浊二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性之法，是为甚难。
那么前面是六方诸佛的称叹呢，这段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的宣说。他说啊，我在五浊二世啊行此难事，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在智力方面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痛苦的经验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的，你看诸位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历史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行波罗蜜的时候，你看他布施度怎么成就？他不是布施财富啊，那是割肉喂鹰啊，舍身饲虎啊！释迦牟尼佛做一个道人的时候，有一只老鹰要追这个鸽子，那么释迦牟尼佛菩萨呢就把鸽子保护起来，老鹰说你这样子对我不公平呢，那我这样饿死怎么办呢？那菩萨就割肉，相对的看这个鸽子多重，我就割下多少肉来喂这个老鹰呢。舍身饲虎，释迦牟尼佛看到一只母老虎，他旁边好几只小老虎都饿得快爬不起来，他跳到老虎坑去，把自己身上啊触血，然后去启发母老鹰的这个食欲，然后牺牲自己的身体去喂这个母老虎。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在难行道里面那都是不容易的了，光是布施度就是这样子。那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忍住波罗蜜，他做那个一个修道仙人啊，那个割力王金刚经说的嘛，对不对？割力王割绝他的身体，他一个念头嗔心都没有起来。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也同意，假设你在娑婆世界走难行道成就无上菩提，的确是行此难事啊！这句话出自佛陀的口中啊，的确不可思议，连佛陀也同意这件事情是相对困难啊。 而且为众生说此难信之法，也是让众生接受这个时机也甚难。好，那么以下有四段，我们先看第一段，先把它念一遍。
信愿持名一行，不设思维，圆转五浊，唯信乃路，非思义所行境界，设非本师来路二世，四得菩提，以大智大悲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由秉此也哉？
那么以此信愿的善根来持持名号，这件事情呢、不设其他的方便，就能够当身圆转五浊啊。那么这个的修行在信，就是信仰啊。当然这个信不是养性，而是依止智慧的学习成就的圣解产生的性。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假设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无上菩提来为我们宣说呢，众生怎么能够了解？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出一个观念哈。我们很多净土宗的人呢、当然主修是阿弥陀佛本尊，对不对？但是以前我们的老师啊说过一个观念，说啊，我们净土宗不能只有供养西方三圣，你要供养本师啊，因为不能忘本。因为我们所有净土的概念完全是释迦牟尼佛的初始现说的，所以即便我们今天的本尊是以弥陀为本尊啊，但是只要身为佛弟子，你一定要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智慧来源都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教导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忘本的。好，我们看第二段。
然无人处劫浊中，决定为时所诱，为苦所逼，处见浊中，决定为邪智所缠，邪思所惑，处烦恼浊中，决定为贪欲所陷，恶欲所遮，处众生浊中，决定安于臭秽而不能动觉，甘于劣落而不能奋飞，处命浊中，决定为无常所吞，死火电光，措手不及。
那么假设我们今生没有求生净土，我们来生的遭遇呢有五种情况。第一个，在劫浊的环境当中呢，一定受到时代的限制，为我们身心痛苦所逼迫。一个是外在环境的障碍干扰，第二个是我们身心所带来的烦恼痛苦的逼迫，这是个总说。我们肯定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啊！你要在这个障碍这么多的时间播出修行就更加困难了啊！这总说。再看个别的相貌，处见浊中呢，我们一定会被自己的邪知邪见所缠绕，被很多外在的邪思的知见所误导啊！因为末法时代的教育很多很多都是提高我们的我自我见的自我意识的啊。那么处烦恼浊中呢，决定为贪欲所限，恶业所遮了。因为物质的过度的刺激增长我们的贪欲。在众生浊中呢，我们肯定被自己的果报体啊那么所限制的。因为很多病痛啊，你要拜佛要持咒要静坐相对困难啊。在命浊中，生命的短暂根本没有长时间让我们建立啊比较深厚的善根啊，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面临的五大考验。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两段，下面两段一直把它念完啊。
若不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出五浊。彭博宰理细论纷然，唯深知其甚难，方肯使劲偷心，保此一行。此本师所以即口说其甚难，而身主我等当知也。
那么我们一路走来看到阿弥陀经的流通分呢，六方诸佛也说明这个五浊恶世的修行困难，释迦牟尼佛也说明五浊恶世修行的困难。那么这么多佛陀说出这个困难，到底它的用意何在呢？啊，释迦牟这个地方藕益大师点出来了，说假设我们不能够了知末法时代修行的困难，我们会认为除了念佛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离开五浊恶世，我们会自己产生错觉。那么在这个大火燃烧的三界火灾当中呢， 大家就开始戏论纷然，戏论就是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了，啊，就很多很多的妄想分别了。那么只有深知这个往那个了生死的困难，才能够使尽偷心，保此一行。这个就是本师跟六方诸佛几口说其甚难，而深足我等当之也。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今生如果不往生，你来生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用功才能往生。我们这样子讲好了，你今生这班火车没赶上，你来生要赶上火车更困难了，因为你面对的考验更大了。假设这班火车今生的火车是容纳100人，来生可能只剩下80人，再来生剩下60人，它容纳的数量，也就是说你今生以这个功力你都没有往生的话呢，你来生更难了。但是往生我要告诉大家，跟你的修行功力没有关系了，但是跟你的知见有关系。你认同娑婆世界是痛苦，你认同极乐世界是功德，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五浊恶世的到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因为它是一种共业啊。所以使尽偷心就是说，如果你对来生还有所期待，那你要好好想一想。很多人是说，那我今生不往生，我来生再拼一次，你不能有这种观念的。我们看看净土圣贤录，能够往生的有些是修3年，有些只有修3天，有些是像那个很多人都是临终的时候才开始念佛的，时间都不一定。但是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背水一战，净土重要成功，你要把自己的后路砍断。你看印光大师怎么说，印光大师说，念佛人把死字放在头顶上，告诉自己随时要面临死亡，然后呢他观想啊，我死了以后我一定堕落到地狱去受苦。当然你说哎呦，我也不一定会到地狱去了，但是这个是一种观想，他的用意就告诉你自己啊，你不能再有偷心了。因为你的心中，我们临终的时候已经面临很多的内忧外患了，如果你心中还有空隙，你还有自己犹豫不解的空间，那你就更不可能往生了。我们必须要集中我们最后的心力去皈依佛陀。那么这个关键就是什么呢？使尽偷心，保此一行。你必须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自己，你没有来生了，你要做最后一生的准备。其实念佛法门哦，念佛念得好好坏不重要了，这不重点了。你的那种决心呢？你念佛好坏，那是影响你的品位嘛？你看往生以佛，在信愿之有无嘛？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嘛？你决心不够，你佛号念得风吹不入，雨打不湿，你也不一定往生呢。这个跟念佛念得好坏没什么绝对关系的。那跟你的决心有关系的，一鼓作气那个决心呢，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啊，为深知五浊恶世的修行的困难，我们才可能使尽偷心，保此一行。这8个字太重要了。这个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跟六方诸佛啊，在《阿弥陀经》最后啊，说其甚难，而使令我们应当了之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最后引用2个偈颂跟大家互相勉励。那么这2个偈颂呢，第一个先讲净土的善根，第二个回归到大乘的善根啊。净土的善根是四修，第二个是理观。我们先看第1个偈颂。
唯海回视基庐山，别类翻成四海蓝，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城南作女经千遍， 带脚披毛立万端，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毁时难。
好，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现象啊。佛陀说，生命就像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也包括未来。我们看看我们过去的因缘，唯海回视基如山，别泪欢成是海南。我们过去生已经经过了无量的生命的死亡，而这个死亡的身体啊，累积起来像须弥山这样的高。我们因为这个恩爱的别离所流的眼泪啊，就像四大海这么多。可见得我们过去生啊的生命呢、啊，的确是长尽的苦痛。这是我们过去的生命经验。我们看看我们的现在，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患。即便我们今生有一些善业，感到人生还有一些少数的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毕竟是无常败坏的，这个都是暂时拥有的，死亡终究要到来的。第三个，我们看看我们的未来。假设我们今生不下定决心啊，那肯定是城南作女经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一定是无止境的轮回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过去，想想我们的现在，也想想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啊，不像此生生净土啊，投胎一错毁时难。假设我们一念的差错，我们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来补偿这个错误。这个就是一种净土的信愿具足的善根。再看看大乘的理观，看第二段。
一一庄严全体理性，一一理性具足庄严。
这句话是藕益大师的开始，说呢，我们每一句的庄严的佛号呢，必须在一种清净心离一切相无助的状态下升起，而在每一句无助的心性当中呢，也具足的庄严。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这个是理观四修两个具足。一方面正念真如，妄言放下；一方面信愿具足，皈依佛陀。这两个。我们简单的回答有三章的问题。法师阿弥陀佛，依你所说，末法众生妄想多，烦恼重，依十九愿修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弥陀圣号，以四愿成名为憎恨，以大乘的善根为祝贺，请问法师，大乘的善根是否有它的最低标准？其实佛法很难做定量的分析了。你说定了一个标准，这个要怎么定呢？但是大方向啊，你一个人的进步就是说啊，你对人世间的因缘慢慢的淡薄，慢慢的淡薄。一个人很重要，要保持进步。你越修行越进步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起见是在进步当中，你会给自己很有信心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一个人，他一年级的时候考90分，二年级的时候考85分，三年级的时候考80分，这个人好不好？不好，因为他在退步，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人是一年级考60分，二年级考70分，三年级考80分，这个人好不好？很好。为什么要保持进步呢？因为你这是一种气势啊。其实修行跟打仗的道理很像，你看很多人他修行时间很短，但他气势，他就是修行永远保持进步啊，永远保持进步，这个是修行最重要的指标啊。你不要管说你现在够不够资格，但是你保证你今天比昨天进步，明天比今天进步，你就一定可以往生了，因为你的生命是在增上，你有无穷的可能性嘛。我认为一个人的标准啊，你不要跟别人比啊，你跟自己比。今天的我觉得比昨天淡薄了，今天的佛 我把佛号提起来以后，我对阿弥陀佛多一份的尊重珍惜。在五浊恶世能够遇到佛号真的不容易啊！你能够对于妄言的放下，对弥陀的皈依，每天在进步当中，这个是一个好征兆，因为你的生命在 increasing， 你的气势在累积啊。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指标，即便你进步一点点，至少它是一个活水。一个人最可怕就是他的修行是这样子的，糟糕了，你一天不如一天了，他糟糕了，你弄到连你自己都没信心了。所以我们到底要做多少功课，要怎么修行，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大方向你要每天进步一点点，让你的生命是一个活水，即便是进步一点点，它也是一种能量，它是一个活的能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不太喜欢一个人说，你看我在佛学院，我做生交易做了十几年，我不太喜欢一个人一进来就每天拜一千拜，我不太喜欢，不正常。这种人果然都拜不久。一个人来佛学院每天拜两百拜，我觉得这个人好，滴水长流则人穿石，因为你物极必反嘛。你看你一开始冲那么的快，修行不是一百公尺，这是马拉松赛跑，要跑到最后才算的了。你开始冲那么快，到最后跑到里面都找不到你了，因为很多人弄冲撞他就不见了，离开佛教界了，很多了。因为你冲得太快，你的心善根不够，你负荷不了，因为产生厌恶啊。所以中国八大师说，修行你要永远保持一乐，你要让修行啊变成你的朋友。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修行不要太过度啊。你有能力拜一百拜，你就拜一百拜就好了。你超过以后，你内心的深处哈，会排斥这个东西，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每次做功课的时候都说，哎呀太好了，我又都可以做功课了，哎，这个是好现象。你不要老是哎呀糟糕了，做功课时间要到了，那你要检讨一下了，你为什么把做功课当作负担呢？那你肯定你这个是种强迫自己，这个不对了。欢喜心很重要，意乐，因为你意乐你才会主动的去追求，你才可以永远保持进步，你才永远保持一种强大的气势啊。所以修行不要勉强，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做一个小时的功课啊，你重在相应，这个最重要啊，不要强求。常听到念佛容易信业难，在修学的过程当中的确念佛容易，念佛不容易，信业也真的难，可否再细讲？我都讲了三天了，我还细讲。我觉得你，我想我们三天只能够做抛砖引玉了。我不太相信说我三天就能够改变诸位啊。但是我提出一个方向，让他知道，你要栽培大乘的善根。净土中的人，大乘经典一定要读啊，因为你是为了成佛而到净土去的。很多的净土中的人不看经典，我觉得这个是错误啊。你为什么求上净土？你是为了成佛啊！你大乘经典可以不读吗？你看看历代的祖师，哪一个人不是读大乘经典的？即便是恶祖的善导大师，你看他的功课，每天读大乘经典啊。所以你，因为你不读经典，你智慧就没有来源的。因为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当中得不到出世间的智慧啊。人生的你就跟日常生活这样跟人家接触啊，你得不到出世的智慧，得不到。如果得到的话，佛陀就不要出世了。所以生命的经验你不可能得到出世的智慧，只有靠佛陀历代祖师的传承，你必须去读经典， 你才能够把祖师的智慧转成你的智慧，只有这个方法。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个，心法是慈悲，成就往生无障碍，平时要做好如何准备？第一个，念佛时心中充满对阿弥陀佛强烈的皈依，是否有太重的情执障碍？可能我们刚开始念佛是带一点感情的，啊，但是这个不能当常法。很多人念佛就很多人念佛就会哭，但是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当然净土宗是带有感情的，我这个我们因为皈依本来带有感，但是你不能有太多感情。其实净土宗很多时候也是理智的智慧关照。如果说你现在是初学者，你带有感情来念佛，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你念佛已经一段时间的，你都没有从经典上的智慧去判断为什么你要去愿离娑婆，为什么你要寻求极乐，你没有把智慧这一块表现出来，而完全靠一种感情，那我觉得就不好了。一个修行者要慢慢慢慢理智的成分多一点。当然净土宗不能完全没有感情，因为净土宗它毕竟是有相性，它不像天台为师是无相性，净土宗多少但有感情，但是比例不能太高，比例不能太高。好，临终时正念要在身心巨大痛苦中提起，是否平时大小的病痛就要不断的模拟训练，累积对治逆境的实力？我们对色身的执着要慢慢放下。其实临终的时候的色身的痛苦不多，因为你的色身已经那个六根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了，但是你的心苦，所以你要平常告诉你自己，我本来没有这个色身，我本来没有，我最后也没有，那么这个过程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暂时让我使用啊。你平常都要告诉你自己，这个色身是暂时的，你不能够把心啊跟色身啊牢牢的抓住，等到临终的时候突然要放下，放不下了，糟糕了。平常要训练，病痛中念佛，心态该如何调伏？那就是要波雷的智慧，不能勉强哦。很多的心态改变，不能用你的苦恨去勉强，要用智慧来疏导。其实佛法的修学，严格来说，它每一个修行前面都有智慧的引导，这个就所谓的波罗蜜，波罗蜜。你要用智慧来跟自己沟通，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这次课程呢，我们感谢台大社工院的院长赵院长的慈悲啊，提供我们这个环境。我们也感谢这次主办单位台大佛研所所长王兆鹏居士啊。那老人家筹备很久了哈，我们感谢这次所有的义工啊，包括维持法会的啊这个义工啊，也给他鼓掌一下啊，所有义工哈，还有这次的啊这个音响摄影的义工啊，也感谢他们。最后我们感谢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法宝流通的义工啊。好，我们最后为自己鼓励鼓励。我们三天当中，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把它听完了哈。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三天当中啊，我试着把净土宗的修行的架构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阿弥陀佛，好。